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生命记》。我们在前面呢，已经用好几集的篇幅跟大家来看到摩西他回顾历史，这在《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也有阐释在何烈山那边上帝颁布十诫给他们，在《生命记》的第五章，而在第四章还有第六章到第十一章里面，摩西对百姓就是恳切的勉励。现在呢，重头戏就是有关于律例典章的解释呢，就要开始了。从第十二章开始，要一直到第二十六章。首先就是连续五章讲到有关于敬拜礼仪的规定。因为摩西呢，他是一个优秀的牧者，他就深深的晓得，对于一个信仰的群体来讲，建立敬拜乃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呢，这边的连续几章，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那边呢都是在那边预备百姓要建立敬拜。第十二章讲到建立敬拜耶和华立民的居所，就是敬拜的地点。第十三章是反过来讲到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明。第十四章讲到有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到肉食的规定还有呢，第十四章的后半，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那边讲到有关于献上十一的一些的规定。第十五章呢是讲到有关于豁免年的规定跟释放奴隶的规定。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呢是讲到每一年三次的节期应当如何进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第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第十七章的七节呢，再次提醒他们有关于敬拜的方式，不可以设立偶像等等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接下来一章一章的跟大家来分享。生命记第十二章呢，在主题上面跟生命记第七章有一些是相同，都讲到诫命的积极面，也有讲到诫命的消极面。积极面呢，就是要建立正确的敬拜礼仪，要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设立他名的居所，在那边献上各种的祭物，按照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他。消极面呢，就是要除灭家人的敬拜，毁坏他们众神明的地方，除去他们的名，不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在信仰上面，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跨越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就要有这个大破跟大立。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呢，像我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原本不是在这个基督教环境，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我们带着一些过去不合乎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的观念做法呢，来信耶稣的。这个时候呢，要往事的了结，把过去这些不合乎圣经的，把它要全部的除去，要来建立到真正对上帝的敬拜礼仪。生命记第十二章这边呢，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破除旧的秩序，要彻底除灭迦南人的宗教。第五到第十二节讲到建立新的秩序，就是要设立耶和华立民的居所。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呢，也是讲到建立新的秩序，就是讲到要区别献祭跟日常的肉食。因为就是产生一个问题，我们除了去献祭的时候可以吃到肉以外，那平常可不可以吃肉呢？除了牛羊之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肉食可以来享用呢？摩西要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呢，再次讲到破除旧秩序，不可以效法迦南人的宗教。第一个讲到关于破除旧秩序，要彻底除灭迦南人的宗教。这里呢，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我们来到应许之地呢，就是要来洁净这个地的。这个地上面原本这些不合神心意的罪恶异教，通通要把它完全除掉。所以敬拜上帝的礼仪、地点、方式等等呢，不可以按照迦南人的习俗，当然更加不可以去学习或者去问迦南人说，你们怎么敬拜你们的神呢？ 那么我们也这样来做，这些都是不可以的。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所以上帝呢，就把这些典章就教导给他们，由摩西来对他们做讲解。在生命记里面讲敬拜耶和华呢，就是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而且是在上帝指定立他名的居所来敬拜他，不可以有多的地方。迦南人呢，反过来，迦南人他们拜很多的神明的，不同的神明在不同地方也都有不同的这些的祭坛啊，而且他们敬拜的地方都是在露天的所在。所以这边提到说丘坛，就是在一个小山丘上面的祭坛。山丘呢，就是看起来比较高一点的地方，离天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所以人的想象就是他好像离神明比较近的地方，在那里呢来筑坛来献祭，在那边也是有他们的敬拜的礼仪。但生命记讲说这个是迦南人他们所用的方式，好像今天在世界各个地方呢都有民间的信仰，他们建造他们敬拜的地方。但是圣经上讲说耶和华呢，他要在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选择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要来以色列百姓建造圣所，作为耶和华立民的所在，也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地方。第三节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焚烧他们的亚瑟拉。柱像的话呢，就是指到在迦南神庙里面象征男性生殖力的石柱，还有迦南神庙里面的祭坛都要一起把它毁掉。亚瑟拉的话呢，就是女神，是迦南神庙中间象征生殖力的女神，那把这个也要完全除去。这边说要把他们的名号要除掉，所以是除了毁灭迦南宗教的外在地方，就是把那个地方神的名字都完全除掉。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重要的任务呢，就是在这边要建立一个新的敬拜的秩序，要以耶和华的名来取代过往在当地他们敬拜众神明的地方，还有那些众神明的名号。一旦不再有人去称过去的这些神明的名号，也就没有人再去敬拜他们了。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面呢，比如说在欧洲，欧洲的话呢，大概差不多到公元后第十世纪以后，基本上面都是把当地的这些原本的宗教都已经除掉。所以现在我们在欧洲那边一般比较不太容易看到过去那些原住民他们的敬拜偶像的那些的遗迹，因为通通都已经除去了。第四节呢，就讲说你们不可像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虽然敬拜耶和华有些地方跟邻邦异教的敬拜他们神明的方式很类似，可是呢，基本上要按照上帝所指示以色列人方式来敬拜他。我们在一些不同的宗教里面呢，他们也有一些跟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一些敬拜的方式，好比说有圣所跟祭坛，有祭司跟洁净，有节期跟献祭，有烧香跟祈祷，有饮食还有禁食等等的一些的规定。可是呢，根本上面要按照上帝指示以色列人的方式来行，而不是按照异教的方式，不可以把异教的方式带到基督教里边来。而且敬拜的礼仪最重要一点呢，叫圣洁，不可以像迦南宗教里面那些污秽败坏的方式带到基督教里边来。这边我们把迦南宗教跟以色列的宗教做一点的比较。迦南的敬拜呢，第一，他们是有许多的祭坛的，在高冈上面，在丘坛上面，小山丘上面。而耶和华敬拜呢，只有一个祭坛，就是一个圣所。迦南敬拜有很多的神明，有男神也有女神，而在以色列呢，只敬拜独一的真神。迦南敬拜里面有很多的柱像、石像、石柱，各种的神像，而在以色列呢，是严格禁止任何的偶像，不只是异教的偶像不可以有，连用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也是不可以的。迦南敬拜里面诸神明没有崇高的道德标准， 而在以色列呢，特别强调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以色列百姓要圣洁。在迦南敬拜里面呢，有男的祭司，也有女的祭司。可是在以色列呢，敬拜耶和华的祭司都是男的。在迦南敬拜的仪式里面，非常的荒淫，甚至有性行为，但在以色列呢，只严格禁止。所以我们甚至读到，比如说出埃及记那边提到大祭司的衣袍，特别强调呢，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一定要穿戴整齐，甚至提醒他要把里面的这个长裤要穿得好好的，不要露出他的下体出来。迦南敬拜呢，对人没有道德的要求，你就是行礼如仪就可以得到这个神明的一些赐福。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圣经上面是强调要表里如一，我们日常的生活如何，要跟这个敬拜上帝呢，要完全能够配合的。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对我们今天这些人都是有崇高的道德的要求。迦南敬拜呢，留下来的就把它全部除灭，就要除灭他们的祭坛、名号、神坛。而耶和华呢，在这个地方就要设立他立民的居所。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建立这个新的秩序，第五节到第十二节这边提到，讲到积极面来建立敬拜耶和华的系统，包括呢在什么地方建造圣所，就是要来求问耶和华的。内容呢就是各种的献祭，而精神的话就叫欢乐而且分享。第四节耶和华来定规，百姓呢遵照来行。所以先讲到敬拜的地点呢，就是一个地方作为他立民的居所。摩西在整个生命记里面没有讲到说是在什么地方，要到后来差不多400年以后呢，到大卫的时候才由先知指示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建造圣殿。耶和华拣选的主权在这边也特别显明，他要在一个支派当中选一个地方来设立他立民的居所，所以由他来决定的。将来呢，他要拣选以色列的君王。上帝呢，叫以色列百姓从这里面认识到上帝拣选的主权。甚至摩西最后呢，也提醒以色列百姓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要拣选祝福，不要拣选诅咒。耶和华立民的所在，在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呢就很清楚。好比说我们一个人买了一块地，或者建了一个房子，在那边呢就定一块牌子写上他的名字，这是表示他的主权宣告。所以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呢，就要在那边设立一个圣所，是他立民的居所，就代表说地的主权在乎耶和华。原本那个地方是敬拜偶像的地方，现在呢要成为敬拜耶和华的地方。有一些学者就讲说，耶和华立民的居所的意思哦，就是只有他的名字在那个地方，耶和华自己呢不在那里，他不是实际住在那个地方的。那这一点呢，受到后来很多的学者就是从圣经经文本身就来做了反驳。包括什么呢？生命记里面呢非常强调耶和华就临在我们当中，都是讲说我们就进到耶和华的面前，向他来敬拜来求问，那个呢都是耶和华他就实际上在我们中间的，这是讲说神的同在，神的灵格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样子的说所谓的圣名神学呢要重新的做一个调整。神的名字立在那个地方是代表他主权的宣告，他也真正的住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回答我们的求问，他要向我们来赐福。在生命记十二章里面呢，再有讲到敬拜，敬拜的目的呢就是要来寻求耶和华。中文呢把它常常翻译作求问神，其实这是很好的。所以要寻求耶和华的居所，更是寻求耶和华自己跟他给我们的指示。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我们也是心中有疑问，我们心中有特别的一些的期盼，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来祷告来寻求。敬拜的内容呢就是献祭，所以耶和华立民的居所就是他给我们进到他面前的道路，而我们献上礼物的话呢，就是我们进到神面前的经历。 敬拜者呢，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要带着礼物来见他。这边礼物呢，包括燔祭跟祭物，祭物应该是讲到这个平安祭了，有十一奉献，还有手中的举祭。手中的举祭呢，那是要上帝把这个祭物呢，就赏给祭司的。还有还愿祭、甘心祭，再加上献头牲的这些的牲畜，一共列出七种了。这些呢，都是属于自愿献给耶和华的祭物，表明与耶和华之间正常立约关系的一个展现。另外呢，这边就没有列出来被迫献的祭物。什么是被迫献的祭物呢？我们讲说立位记里面提到的五种献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还有赎罪祭、赎愆祭。那么前面三种呢是自愿献的祭，就是我来见上帝，我总要想要带个什么礼物来给他的。而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那么借着赎罪祭或者借着赎愆祭，把跟上帝的关系啊重新的恢复建立，然后呢再可以来献燔祭、素祭、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主日敬拜的时候也都会有奉献啊，这些就是我们敬拜里面很重要的一项。敬拜的精神呢，这边讲到很重要，就是要欢乐分享。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里面所没有讲到的，是讲说我们进到上帝面前要守节，要这个敬拜他，要献祭啊等等。但是呢，生命祭是给一般老百姓的，特别讲说我们进到上帝面前就是应该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今天主日敬拜呢，好多教会就把它称作是一个庆典，我觉得这是蛮好。那我们来敬拜上帝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是来到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的面前，是来到这位乐意赐福给我们的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欢心快乐。不但如此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分享，分享给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不如我们的人。所以这边提到两方面，第一个呢，我们进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的话呢，不但是我自己来敬拜他，我也带着我的儿女仆婢啊一起来敬拜他，家人可以来分享。还有呢，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孤儿寡妇寄居的，甚至外邦人呢，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还有利未人，利未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产业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的收入等等，但是呢，跟他们来分享，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享受上帝预备的这些丰富。所以这边提醒我们有关于敬拜的神学呢，就包括从少数就变成全体了，从领袖就变成全民，从工作变成享福，从劳碌变成欢欣。敬拜耶和华也就是一个朝圣的旅程，全家一起来参与，而且欢乐跟别人来一起分享。那这是里面讲到非常非常宝贝的。这里呢再提到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吃肉的问题。以色列人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以前呢在旷野里面是围绕着会幕来安营的，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吃肉的话，大概就是来献祭的时候就吃肉啊。可是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我们离开这个耶和华立民的居所呢，可能地点就比较远了。那那个时候百姓就产生了问题，我们除了来献祭的时候可以分享到一些祭肉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时间可以，比如日常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上帝说除了献祭以外，平常的日子呢，你们也可以吃肉，你们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里面可以宰杀这些的牛羊，或者是其他这些可以吃的肉吃。我们除了牛羊之外啊，有没有别的肉可以吃？后面的十四章那边讲的就更清楚了，就是除了拿来献祭给耶和华的牛跟羊，另外其他的呢，只要是属于洁净的动物都可以吃的，包括羚羊、包括鹿等等之类的，那也都是可以吃的。吃肉的地点不限于在圣所的地方，吃肉的种类呢不限于献祭的祭牲，其他的洁净的动物也都可以吃。那吃肉的人呢，祭司利未人是分别为圣给耶和华的，其他的人呢是一般的老百姓，但是也都可以来享用。我们还是要把那个献祭跟一般的肉食做一个区别。献燔祭、 献平安祭等等呢，还是要在圣所的地方来做。平安祭都是来还愿、来感恩，或者是就内心里面甘心献上，那也是要到圣所那边来献祭。吃其他的这些肉的话呢，上帝只有一个要求，不可以把肉跟血连在一起来吃。不可以吃血呢，我这边简单的提几点呢。第一个，血是代表生命的，血流出来就代表死亡，生命就不完整了，就不可以吃这个血。第二，生命源于神，也要归还给神，所以出于尘土也要归回尘土，但是血呢，就是要把它交还给上帝，血是代表生命的。第三，献祭祭牲的血要留在圣处，献祭给神，只有完整的祭牲的血才能够替人来赎罪。第五呢，吃不吃血其实跟个人的习惯啊、喜好无关，那都是跟敬拜上帝有关系，这是敬拜上帝的方式。在异教的里边呢，有些他们是吃血的，甚至在台湾的民间呢，有人说那个杀了猪或者杀了鸡的人要吃那个血呢，才带来一些什么特别的力量，但是圣经上讲说这一切通通都不可以。新约里面呢，像《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讲到，禁止基督徒吃血呢，那都是跟当时这些异教里面有关的，所以不可以跟这些异教的东西啊就掺杂在一起。我们基督徒呢，只有领圣餐，说那个杯呢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只领受基督的血的洗净，那不掺杂别的。流血的伦理道德意义呢，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但是还加上一点呢，今天我们有些人会去捐血，捐血呢，它是救治别人性命，这其实很好。我自己呢就捐血超过30次，我觉得这是救人一命，是非常宝贝的。那有关于这几点呢，我就跟大家先简单到这边。好，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